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28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俄罗斯的夏季攻势，到现在可以给它画一个句号了，它失败了。那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的民调在持续的下滑，昨天在爱荷华州有一场补选，竟然发生了一个大的逆转，可以说现在在红州民意都出现了反转的信号啊，这对川普来说是非常感到恐慌的，应该说啊，这不是什么好的迹象。另外说到中国方面呢，这散户死活是不上当，那你不能老国家队当大冤种，老这么耍呀，老这么往上堆炒作这点数。现在看呢，国家队现在已经差不多得了，现在开始打扫战场。现在不知道今天啊，整个股市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会见好就收吗？这韭菜收到这儿就得了吗？很多地方政府的钱都在这里边呢。还是跟大家讲，那他们要赔了呢，他们赔不了，人家那牌都是明的。老师警察这个月开支就等着从股市里边往外拎钱呢，人家现在就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那你都不上当，我们自己左手倒右手干嘛呢？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呢，今天彭博写了这么一篇东西，挺有意思的。昨天我们说到张幼霞，那今天彭博呢也追了一篇，说习近平清洗军队比前几任加起来都狠，据说比毛泽东都狠。我看到未必，毛泽东那时候也是砸烂军队闹革命，当时呢军队的老将们那些将领们被他打的也是七零八落，比朱元璋还狠，可能未必比得上毛泽东，但是跟后边的那几任相比，捆在一块儿都没他一个人狠。当然这里边也有他的道理。来吧，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大罢免之后，那人们都在关注，那说明赖清德的行政团队还是有一些问题。搞来搞去呢，民间普遍感觉无感，那怎么办呢？现在他要改组，也就是说内阁呢，当然不能说倒阁了。内阁要进行改组，改组的名单呢，最后现在出来了，有这么16位阁员出现了变化，但是主要这14个部里边，现在看到有3个部的部长就换了，经济部、卫福部和数发部3个部的部长换了，另外新成立了一个运动部，找了一位知名的运动员，那是另说了。那院长卓荣泰未留，辞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挽留。这算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应该说是一种微调。行政院长不动，14个部呢调整了3个部长，剩下还有的都是副部长，其他的那些职位了，大头就调了仨，总共加起来不到，也就算20%吧。那这算什么呢？这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微调，调整的幅度并不是特别大。那对这件事儿，因为我不是很了解，我无法评论，但是平时我们关注台湾新闻，我还是那句话，说到台湾的政治文化基本上就是明星政治，大家媒体各个政论节目往往都死盯着一件事儿在那儿挖掘，在那儿聚焦。台湾呢大概只容得下一个新闻事件，然后大家都在那儿吵，大家都在那儿说，过了以后，又来下一个，不会呢有那么同时有那么几个什么的，那么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个漩涡大概往往就是一个。说到行政院改组，对这些部，人们其实对这种繁琐复杂的具体事务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也不是特别关心。作为台湾民众，我的印象啊，大家关注的还都是明星政治人物，当然这里边有坏的，像柯文哲呀等等这种啊，这个是坏的明星。 包括一些标志性的政治事件。但是我特别希望呢，不管下边这些部长，我特别希望赖清德能够成为台湾一个好的政治明星。说到当年小蒋公，那就是一个大的政治明星啊。包括后来你比如说宋楚瑜当省长的时候，他也下乡跑，他就追随小蒋公的足迹，后来他很有德望的啊，老百姓对他印象是非常好的啊，都认为他又亲民，又平时呢又没架子，而且现场拍板解决了很多的实事儿，人们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特别希望呢，如果台湾是明星政治文化，我希望赖清德成为那个政治明星。你像2018年当时韩国瑜啊，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到那儿去打高雄去，他就卷起了那么一个漩涡，变成了一个政治明星。当然后来就完蛋了。我希望赖清德呢，还是应该作为一个正面的明星来做，他得挑这个大头，下边那些人是做事的，做具体事儿的。我认为所有的他得把这个光环给抢过来。你看川普那有点过，我必须是 C 位。赖清德那个呢又稍微有点靠后啊，这也太谦虚，那个也不行啊。而且我一直建议他要搞一个明星的项目，你得干一件事儿，全民的来讨论来参与，比如说减税，类似这样的事儿。台湾是有基础减税的啊，这样能够让每个人都有感，都能感受到你政治给我带来的利益。所以说这比那一人发一万块那东西不能老发呀，但是像减税所有给大家减负这种事儿，我认为赖清德他们应该下点功夫啊。所以说呢，底下改组我认为意思不大，还是赖清德自己要做出一些大的改变。来，下边说说日本这件事儿呢。93阅兵嘛，现在日本这边呢明显就是针对日本去的，当然中国民间呢有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表述，结果日本呢别的就忍了，但是说到这件事儿，这是实在没法忍了。中国民间呢流传着一段侮辱昭和天皇的短影片，然后呢给做成什么狗啊在地下爬那么一个画面吧，啊，肯定是 AI 做的了。我今天试图找，我还找不着。我估计后来这个被管控了，但前一段确实是有流行。结果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他就不干了，最后呢直接开记者会就讲：“你这个太不恰当了，要求中方考量对两国关系造成的恶劣的影响，尽快采取适当措施。”我估计今天是采取措施了，要不然我怎么找我也没找到啊，我搜了半天也没有。辱及天皇这件事儿，你别的你骂两句说几句啊，历史仇恨嘛，这个人家也没法说什么，但这个是有点严重了。当然呢外交部发言人那嘴是啊，这个不能怂啊，要任何正直什么坦荡面对历史啊，汲取历史教训等等，都不会对这些事儿啊什么提出异议等等。他认为这个你要是好好反省历史，我们也不会这么做啊。他还挺嘴硬，当然事实上他应该是搞了做了一些管理了。说到这件事儿呢，以前都没有啊，2015年的时候，70年的时候，那也是阅兵，也是这么折腾，没到这个地步，没到这个地步啊！到现在呢，有点耍出花样来了。为什么？整个的大氛围嘛，从什么照相馆等等，过两天731所有这些事情马上就上演了嘛。这个大的氛围就造成那下边有样学样，就开始花样翻新。跟这帮老少粉红呢，我只想跟他们说一句话，那就是。在中共的历史上，邓小平、李先念和赵子阳可是见过昭和天皇的，到那儿去是给老头鞠过躬的。那你见天皇嘛，那毕竟那人家总理鞠躬你也得跟着鞠躬，而首相什么的见天皇你得有起码的礼仪礼貌嘛。 江泽民他们往后，那时候昭和天皇已经没了啊，是后边的天皇。江泽民呢也到皇宫里边是见过的。胡锦涛见没见过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啊，我没什么印象了。但是江泽民也去过啊，也去过。后边这个年轻的天皇他活力四射，那见他的人就多了。说到当年你们党的三个元首级的大佬都是见过昭和天皇的，那老头客客气气规规矩矩的，你们把人家弄成狗弄成什么的，这合适吗？所以说这个呢有点过分了啊。来下边说说印度，那怎么样啊？那真的就这样了？现在在试图挽回，他上演了一幕。昨天呢是有一个老会，就是提前安排的。美国和印度呢有一个美印二加二七中对话，线上视频。这里边呢，那有国务院和各方面的官员，有军事官员，有就是外长加国防部长，这边二，那边也二，进行了一次高级别的会议。原本大家认为这会议弄不好，这两天都这样了，这会议是不是还有什么好聊的，就取消了？没有啊，如期进行，谈的还都挺好。美国国务院呢有这么一个通报，说两边呢提出了很多双边的倡议，讨论了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这里边呢有很多战略的优先项目，比如说贸易和投资来了啊，然后能源安全来了啊，这说到石油了啊。另外呢，民用的核的合作，关键矿产的勘探，禁毒反恐，这还太表面，哎，还是有实在的。两边都期待提升防务合作，包括还是要签署那个新的为期十年的美印重大防务伙伴关系框架。这里边就有什么 F-35 啊，这里边都有这些事儿，该干嘛干嘛，该签字还要签字。所以说呢原则上没崩。那现在俩人干嘛呢？现在我这么体会啊，我可能稍微咱们形象一点，川普前一阵呢有点动作过猛。莫迪呢走到哪儿那么受人追捧，你一下对我这态度，而且特别是那天那个帖子，你说我和俄罗斯都是要死的经济，经济正在走向死亡，我这高歌猛进，你说我要死，那还行了，有点伤感情了。那莫迪现在干嘛呢？有点耍性子，哎，有点那个，你说撒娇这是不太合适了，有点耍性子，有点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你说动摇两国关系的根本没有啊？这个没有。在开完这个会以后，贝森特接受采访，他说我们能够解决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就是现在因为这50的关税已经生效了，它变成世界第一了，和中国这次只能算30，是加上第一次贸易战的20才是50，等于中国现在30，你现在世界第一变50了，一他一巴西他们俩。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啊差不太多。我估计过一阵儿两边呢顺坡下驴会找到一个下台阶儿。啊，不会真的啊印度就投往中俄的怀抱，整个这次的腾飞和崛起就此打断，我相信莫迪还不至于了。那路透社呢给做了一个评估，说这次川普实施的新的高关税至少对印度对美国的出口要打掉至少370亿美元，这就一半。然后这里边纺织宝石什么等等这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将面临大量的失业。今天中午我看到的新闻，印度那边讲他们做包，做那个皮包的完了，老板讲所有的订单都取消了，我一屋子包我卖谁去，都出现了啊。所以说我相信这件事儿呢，我多了给他说一个月，我认为一个月内这件事儿是有望解决的。这会只要一开 F35 咱们还能谈，剩下的事儿就都不是事儿了。来吧，简单跟大家说说乌克兰。 啊，这是德国图片，这是个大媒体啊，他做了一个报道，说俄罗斯夏季的攻势已经失败，他给做了一个总结，他讲普京的绝大部分目标现在都落空了，焦点之一就是顿涅斯克那个波克罗夫斯克，我们叫红军村或者叫红军城，这是普京重点在夏季攻势要攻克的一个目标，一度突进去了，打到城里去了，后来被人家肃清，最后连从郊区都给推出来了。现在呢，在短暂突破之后，在这三周内，啊，要么是大量的阵亡，要么有很多人被俘，现在被全部的打了出来，等于这场攻势已经归零，彻底失败了。然后在切尔尼戈夫、苏梅和哈尔科夫地区，这是他提前就宣布的，他准备在这些地区打一个600公里的缓冲区，汲取库尔斯克的教训。你两边紧挨着，那人家突进库尔斯克一迈腿就进来了，这还行，他在这儿呢搞一个600公里的缓冲区往前推，这件事儿也彻底失败。到现在他们控制的边境地区原来说600，现在连70公里都不到，而且还不是全面，就几个点而已了。在南部，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前线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的移动，那儿根本没有什么新的占领，等于三个月内整个的这场夏季攻势，俄罗斯仅仅占领了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占乌克兰领土的 0.3%，这和普京当初的夏季攻势的整体计划相去甚远，所以说呢，没有达到他的战略目的，夏季攻势已经彻底的失败了。所以说乌克兰呢，尽管面临着各方面的困难啊，在没有得到美国全力支持的情况下，他们能打到这个地步，这也为他们以后，那下一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以后呢，按川普的说法，那马上你全国都让人给办了，那马上就推到基辅去了，说什么呢，这三个月你得着什么了。所以说呢，大家对乌克兰还是应该有信心。当然呢，乌克兰参谋部也首次承认俄军在新的攻势中攻进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他们打进了这个地区最东部的两个村庄，目前呢，在这两个村庄正爆发激战，两边正在激烈的交火。另外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从粮站到莫斯科的这个输油管道发生了重大的火灾，是被无人机炸的还是怎么着，现在这不知道啊。整个这个管道是莫斯科石油产品供应的最主要的一个来源，是最主要的一个管线，把这个给打炸了。现在俄罗斯的燃料危机已经非常的严重了，油价很多地区，不能说所有，很多地区飙升了 50%。 在俄罗斯第一大地区有一个叫萨哈林州的千岛区，那儿有现场照片，已经完全停止向公众出售汽油了，可能有的地方能买着点柴油，但是汽油基本都没有了，现在只有专用交通工具啊，公共汽车呀什么的，这些才能够使用汽油，很多地方汽油基本都没有了，打掉了它 20% 的炼油能力啊，导致呢它情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另外说说美国在乌克兰这件事儿上的一些最新的新闻，那位总统特使维特科夫讲说，这周，那今天都周四了，大概差不多两三天吧，应该说就在今天和明天啊，他在纽约要会见乌克兰官员，也就是两个特使啊，伊尔马克还有另外的一位啊，他们两个人啊，这那个原来那国防部长叫什么来着，叫乌梅科夫啊，叫什么，就他们俩，他要在那儿会见，希望他们呢大家一块商量，准备在年底来解决战争问题。这一句话就知道年底去了。然后维特科夫讲说，普京说了他希望和平，而且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和平的提议，也就是普京又说出了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来啊，乌克兰俩特使去了， 维特科夫他们一块儿要碰碰这件事儿。另外，据路透社的报道，有五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俄罗斯官员在讨论乌克兰和平的同时，他们也讨论了几项能源的协议，人家两边还要合作呢。消息讲呢，官员们讨论了啊，这个埃克森美孚重新和俄罗斯的萨哈林一号汽油的项目进行合作的可能啊，两边呢来搞什么液化天然气，俄罗斯弄不了，还要跟啊美国来买这些装备，买这些设备，因为这些东西都被制裁的嘛。嗯，两边还要搞合作，你看着没有？这儿还没和平呢，人家那儿没解除制裁呢，两边都开始聊上了。这是一个新的进展吧。下边说说欧盟。欧洲这儿有什么情况呢？首先是匈牙利。匈牙利呢向欧盟法院起诉了欧盟理事会。起诉什么呢？说你怎么能够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收益来援助乌克兰呢？你没道理啊。这就是匈牙利啊，这就是欧尔班。另外一条新闻，整个就算是欧盟的外交部长也是安全专员那位卡拉斯，他做了一个宣布，因为对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打击，导致俄罗斯在一个月内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获得石油收入打掉了他 30%。 这是在7月份啊，他实施以后打掉了他 30%。 那这个月呢，8月初就到现在，俄罗斯财政部也宣布他们的油气收入也同比下降了 28%， 也就是两边这个茬就对上了，一下打掉了他三茬啊，这还是管用的。他们正在搞第19轮的制裁，下一步要加大。欧盟呢到现在还可以，现在美国呢目前看已经基本撤出了乌克兰战场，基本不怎么管了。什么叫管？原来这就是乌克兰要干嘛，比如说我们要反攻，我们要打哪儿，都是要和美国一块商量的。美国在这是有将军啊，各方面大家要一块讨论这事儿，得由美国人来指挥好多事儿。你比如说当时他那个两年前那场夏季大反攻，当时小胖司令三个方向进行进攻，结果当时的美国将军讲，你这样实力会分散，你应该重点向克里米亚啊，从那个方向进行突破，结果小胖司令当时没听，导致兵力分散，最后哪个也没打成啊。当时是人家是管的，现在呢基本不管了。现在那外部对乌克兰的那谁在管呢？没人管了，现在只是欧洲人出钱帮着买一些美国的军火，美国把手拿走了，就乌克兰现在完全自主，你们自己打吧，到这种情况。那你美国不管了，那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现在肯定是最困难的一年。这和以前拜登甚至每一两个礼拜都宣布给3亿给5亿啊，给2亿多给军火什么的，现在这事儿已经没有了啊，都是大家凑钱到那儿在那儿去买，具体指挥我们也不参与了，你们爱干嘛干嘛，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是最困难的一年，但也是最关键的一年。因为现在欧洲呢也在拼命的扩大产能，钱现在呢因为大家都从 GDP 里拿出来的钱越来越多，今年是一个扭转式的一年。你别让德国缓上来，他钱已经批了嘛，你给他一两年的时间，那大德国是吓人的，他钱多呀。所以说关键是今年以后，如果通过今年乌克兰能够在欧洲的帮助之下夺回战场的主动权，你看他那个什么3000公里的导弹啊，1000公里的长海王星，加上越来越多的 F-16 啊，加上大家给的这么多越来越多的好东西，如果在战场上能够返回来开始扳回，甚至是开始掌控局面的话，那就可以这么讲，美国基本上就彻底失去了欧洲。那欧洲可能从明年就站起来，真正能够变成世界强大的一极，现在看欧洲是有希望的啊！大家别老看不起欧洲，因为它眼下确实是提不起来，现在呢人家正在振作啊，各方面的规划计划大量的钱砸下去， 现在是没辙了，明年欧洲就不是这样，所以说今年呢是有希望的啊。说到乌克兰呢，今天快速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那也是德国的时代周报他们做了一个详细的报道，也就是炸毁北溪管道，当时是有一支突击队，现在所有这七个成员都是谁已经被确认了，这是德国媒体的报道，都是谁呢？都是乌克兰人。时代周报呢，他整个的这个调查他是很细的啊。他说呢，总共有七个人参与，有四个潜水员，一个爆破专家，一个船长，还有一名小组的协调员。后来呢，有一个叫叶夫根尼的人啊，临时后来加入，给提供了更多的炸药，加起来后来是八个人。他们这出去的这条船叫仙女座号，仙女座，天上有这星座嘛，是这么一条船，15米长啊，是大概这么一条船了。说现在呢，在这个船上找到了这些人的 DNA 和大量的指纹啊，就是他们。参与者呢，这里边包括有一个来自基辅的潜水教练，后来干完这票活以后，他跑到了波兰。那波兰，欧盟有一度要找他，后来他跑了，啊，最后他到现在这人找不着了。另外还有一个人呢，是53岁的一个乌克兰军人，他那个名字我念不太好啊，这个我就不说了，在德国国防军的中心接受过训练。最后呢，在去年在战斗中在乌克兰东部战死了，他的 DNA 也和仙女座那个船上的那些证据是匹配的。另外那个协调员叫瑟盖啊，在意大利前两天被抓的就是他。还有一位女将叫瓦莱利亚，是一个40岁的专业的潜水员，是一个女性啊，她到现在也保持着乌克兰深度潜水记录的保持者，他潜了104米啊，在乌克兰来说他是第一。当时他们那个炸这个管道的时候说这个气候非常恶劣，最后他办的。你想他潜水的 他是国家记录保持者，他是非常厉害的。然后操作这艘船的仙女座号的这个船是一个来自奥德萨的一位船长啊，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在上面也有他的指纹。到现在呢，这个组织现在已经被一一的都确实了啊，这个、就是他们了。但现在是不是在乌克兰官方的组织下采取的这次破坏行动，到现在呢还没有这方面直接的证据了。但是呢，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啊，谁把他们召集到一块儿的，这费用谁出啊，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啊，这件事儿大家是有个怀疑的。可以说呢，德国时代周刊他把这件事儿说的这么细啊，这里边还有意大利警方各方面提出的佐证，这件事儿没有什么好避讳的啊，这个必须通报给大家，当时这票活应该是乌克兰人干的。评价几句，那干了又怎么样呢？首先作为直接的当事方，北溪管道是从俄罗斯去德国的，关键是当时北溪一、北溪二、北溪二啊，这两根管子都是给德国送油送气儿的啊。可是德国并没有对这件事表态，德国政府对这件事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因为梅尔茨早就对北溪管道做过决绝的表态，也就是绝对不用。你就是好也罢，歹也罢，好的坏的我全不用。不是中间川普有一度想接盘，哎，这卖我，然后呢我在俄罗斯那边那油气公司也归我，等于从这儿给你倒到这儿来，你是跟美国人买油买气，那我也不要。梅尔茨在这上没商量，所以说这事儿到底谁炸呢，梅尔茨根本不管啊， Who cares， 根本不操这个心啊，所以说这你还着什么急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尽管这属于战争行为的一部分，咱两国交战嘛，我打你的国家资产，这是战争的一部分，我打你水下的和打你水上的船只，这个大致的意义是差不太多的，但是这还是有差别。 毕竟这是非交战区，在非交战区进行破坏仍然是不能为现代文明所容的。你要在黑海或者是在奥德萨外海或者怎么样，你给它击沉了或者怎么的呢，怎么着都成，你不能跑到别的地方啊！你比如说跑到地中海，跑到芬兰湾，那都是大老远跟你这儿没关系的，你把它给弄沉了，这事儿是不能被包容的啊！依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作为相关的这些国家还是要对你进行追捕，抓到你进行司法审判。所以说这个呢，那这个道理是这么讲的啊。那我对这件事儿什么评价呢？首先我不管这件事儿是不是和乌克兰政府有关，这件事儿是不是一个政府策划的一个破坏行为，但是从结果看，我都会对突击小队的这些成员致以最高的敬意。尽管这件事儿刚才咱们讲了政治不正确啊，它是有它的问题的，这帮人要负他们的法律责任，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事儿干得他们漂亮啊！这事儿呢彻底断了普京为这北溪一北溪二花了多大心血啊！这北溪二干进去将近3000亿美金，费多大劲把它给铺下来啊！最后准备把这大管子插在德国身上，插在欧盟身上，到现在彻底给它断了。我认为这活是有战略价值的，尽管呢道理上说不过去，但现在两国交战死那么多人，这道理您想往后放放吧，这个没办法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丹麦。丹麦呢这又出事了，丹麦刚刚召见了美国最高外交官，因为有美国人在格陵兰岛进行秘密活动，这件事呢被抓到。他们讲呢这个三个人吧啊，在那儿搞有什么支持什么，搞了一个在格陵兰岛有支持川普的有反对川普的名单。另外呢他们约见找了一些当地的政客啊，这里边鼓励啊给钱啊，你别说格陵兰了，连乌克兰没说万斯都直接想见那位扎卢日内，直接想给小泽找替代者，那公开的就下手啊，在格陵兰也在培养当地的政客。另外呢散布和削弱格陵兰和丹麦的关系各种的言论啊，应该说川普对格陵兰的这个执念到现在还没有放弃啊，谋取格陵兰之心不死，还在继续干啊。丹麦很生气啊，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干涉。北约盟国现在也把川普的这种痴迷视作为是大家彼此信任和稳定的一个直接的威胁。应该讲这件事是违反国际法的，阴谋颠覆分裂他人国家分裂他人国土，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当然呢川普他们讲，那这我也不是我正式派出去的呀，也可能是义工啊，也可能他们就自己愿意去志愿者，那我管不着。但你干的这件事儿是什么呀？啊，让人家脱离丹麦，最后投你，那这件事儿可是一个国家行为。他讲呢，至少有三个人一直在这儿，这三个是有和川普有联系的美国人。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证明的啊，在格陵兰正在开展积极的影响力的活动。这里边有多少个消息来源？有8个消息来源来自于美国、丹麦和格陵兰，说这三个人啊一直在那儿忙渗透格陵兰社会，把川普的支持者的名单什么的都整明白了啊，然后招募他们在岛内建立一个反丹麦的分裂主义运动。另外两个人呢负责和政界人士、商界人士和公民团体负责联系、负责弄啊，最后呢这些人上下其手来吞并格陵兰，来干这件事儿啊。所以说这件事儿被丹麦很生气，已经到了召见美国大使的一个地步啊。那我基本上可以判断川普对格陵兰没死心，那他的和平奖基本也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丹麦在哪儿？丹麦就在挪威旁边，挪威是发奖的，丹麦和挪威俩人什么关系啊？ 人家是近邻家亲戚，人家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啊，那都是铁亲戚，多少年的老交情，你祸害人家，那挪威能干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他这和平奖他是得不着了，还干这事儿呢。哎，这事儿是有意思啊。来吧，下边呢咱们给大家说另外的一个新闻。美国方面的新闻，昨天也就是星期三，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个天主教学校，还是个小学那种的，发生了恶性枪击事件，枪手呢就从玻璃这儿往里边打，造成了两名，一个八岁一个十岁的儿童死亡，17个孩子受伤，其中14个人是学生，啊，就这么丧心病狂。当地媒体的报道，枪手叫维斯特曼，在攻击之后他也自杀身亡了。所以说呢，加起来刚才说的是17个，打死俩19，加他正好20。在袭击发生之前，现在已经都找到了，知道是谁了，然后他发布了一些武器的照片啊，写了一些反犹的口号啊，骂以色列，同时也要威胁啊，要干掉川普啊，是这么一个人了，是个白人，但他是个变性人，原来是男的来着，现在变成了女的啊，打扮也女了女气的那么一个状态吧。说到具体这个案子呢，我就不评论了，这个呢一个恶性的凶杀案，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有一个事儿，我必须跟大家把背景介绍一下。我查了一下啊，就在枪击案前一天的新闻，根据《每日快报》，他查阅了一下美国政府统计的枪支暴力档案的数据，大家可以搜啊，《每日快报》是有这个数据的。在过去72小时内，全美至少有56个人被枪杀，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的72小时，有201起枪击事件中有163人受伤，刚才还有56个人被杀。好家伙，这一国家在三天里边56人被枪杀，163人受伤，我天，我也没看到有媒体各方面啊，大媒体当地媒体肯定都报了，那大媒体我看也没有做谁在做这方面认真的报道，大家好像对这种枪击案，对这种死亡的案件，刚才这个确实有点令人发指了，是个爆发性的大案，太恐怖了，大家报啊，就这么三天200人将近被杀受伤，也没人说啊，这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来吧，下边呢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明显的迹象，现在看着用不着等到明年的中期选举了，现在看呢川普的民意在快速的滑落，而且就在昨天上演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爱荷华州，这是一个农业州啊，什么玉米啊等等啊，出这个的一个州，一个大州啊，也有大豆啊，这也有，这是一个红州。昨天的这个补选呢特别有意思，是一个当地的补选，在 SD-01 选区，爱荷华州选什么呢？补选当地的参议员，这跟国会山一点关系没有，是当地的一个补选。这个为什么特别引人注目呢？因为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一个补选之一，大家都把每一次补选当做一个信号，大家都在分析的。说到在2024大选中，就在这个 SD-01 选区，川普是以 11.5% 的优势在这获胜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红区，红州里的红区。在这儿的补选当中，当然候选人一个民主党的，一个共和党的，共和党的也是个老人啊，原来的那位议员去世了啊，两个人补。最终呢，民主党这位竟然以55-45，将近11个点的优势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 民主党人在这儿还是个女将，那在这儿赢了。这是个保守的区啊，一位女将最后赢了，赢的和当时川普赢的幅度差不太多。这个胜利呢，把爱荷华州参议院的那个共和党的超多数也给打破了。啥意思呢？原来在参议院里边，就是爱荷华州的共和党是33席，民主党17席，总共50嘛。33什么概念？正好过三分之二。三分之二这可不得了。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法律啊，有一些提名啊，有一些什么任命啊，我三分之二轻松就可以决定。很多地方都以三分之二为门槛嘛，它正好在门槛上。输了这个席位，当结果把这三分之二还给输了啊，当然还是红的多。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什么情况，在红州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大逆转，这是个重大信号。我看今天有很多评论员讲啊，现在呢单靠什么重划选区啊，川普知道这次众议院中期选举要坏，所以说通过改地图啊 来弄一弄。你这老窝都发生了重大反转，你改那些选区重新安排组合一下有用吗？你自己的铁盘现在都出现了重大的动摇，所以说这个是没什么用的啊，这个是没什么用的。那川普还搞呢 ,Politico 的报道啊，本周川普私下敦促印第安纳州共和党高层议员重新绘制该州的国会选区的地图。他们刚刚把德克萨斯办了，现在准备推印第安纳啊，你们也搞吧。也现在应该说川普很不安，对明年的中期选举现在呢不是特别乐观。啊，在爱荷华州自己的铁仓里边都出现了这么一次反转，这是耐人寻味的啊，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信号。说一些民调啊，民调里边这最近出的多了，我找两个声誉一直不错的啊，大家听听这个啊是不是不错。一个是经济学人和余官他们这一对儿啊做的一个民调，另外我们平时引用的还有路透社和易普索，他们那是一对儿啊。经济学人和余官这一对儿最新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下跌了15%。特别是这个还不要紧，特别是在关键的议题上出了问题，这个是特别厉害。首先在通货膨胀和物价上，他的支持率是-27%，也就是支持川普的和反对川普的一减，负的比反对的川普的比支持他的多27%。通膨和物价，这是川普的一个致命的关键问题啊，是-27%。您琢磨，环境是-20%，堕胎-18%，就业和经济，这也是川普的核心呢，是-15%。教育是-13%，移民是-4%。哎，这个支持和反对的还比较均衡，好像大家呢对他打这个非法移民啊，有很多人还是赞同的啊，那些治安明显在改善啊，这个各方面的社会这方面的气氛也在明显的改善啊，当然会有一些后遗症了，因为这都是双刃剑嘛。你把那帮无证移民都打跑了，那加州啊或者哪儿农业州谁干活，那后边才能显现。但是眼下呢，很多人对这个议题基本上还是认可川普的。在这里边呢，是西班牙裔的支持川普的是-28%。那最关注的18岁到29岁年轻人对川普的支持率竟然达到了-37%。这是余官和经济学人的这个调查。另外的一个很有名的民调就是昆尼皮亚克这个大学的民调呢，它也是偏中性的，也很有名啊，它也很有名。咱们看看它的说法，川普的支持率呢现在是37%，和上一个民调相比降了3%，反对率是55%，加了1%。也就是川普这个37是川普第二个任期支持率的最低，那 关键的项目都有什么呢？在昆尼皮亚克他是这么说的啊，犯罪率，川普的支持率和不支持率啊，不支持率多 12%， 净支持率是-12%，外交政策是-16%，最要命的是经济，川普拿到了一个-18%。这几个民调呢，现在别的呢民调太多了啊，这两天出了好多，我就不给大家说，找这两个比较中性的，大家比较有公信力的啊，给大家推荐的。最要命的是川普的通胀、物价、经济啊、就业这方面，大家呢是差评。当然，对他的移民呢什么的那个，好像一半一半，还比较均衡。那今天呢说到美国新闻，咱们聊几句。确实啊，有朋友呢跟我讲说，大康你仔细看看那三个多小时美国，因为现场直播嘛，啊，那各个部长开的那个内阁会你看得下去吗？老实讲，昨天做节目的时候我就知道有这么件事儿，我可没细看。今天呢我看了看这些片段，确实是令人发指。现场直播的内阁会议应该说让很多人都见证了这丑陋的一幕。三个多小时里边，这些成年男女轮流的吹捧奉承恭维，在镜头前，因为现场直播嘛，向他们的伟大领袖在这儿摇头摆尾的献殷勤，确实让人看着，这我这跟我没关系的，看着让人的脸都红。这些人都是为人父母的，都是成年人，那些话都能说得出口。这里边唯一让人看着让人忍俊不住的还有一位，那就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实在是不会怎么办呢？这吹捧竟然是念稿的，你像让别人张嘴就来，拿起嘴的就说，他这书呆子呢，他毕竟这个是差点啊，他念了个稿来吹捧川普。你像说那个维特科夫什么的，这些人那个那就张嘴就来，大部分部长不用打草稿，张嘴就说啊，这赞美川普。农业部长这里边讲，我确实相信我们正处在一场革命当中，1776年是第一次革命，1863年是第二次革命啊。1776是谁？华盛顿吗？1863是林肯啊，领导了美国的第二次革命，现在川普正在领导美国的第三次革命，正在拯救美国。好家伙，这历史地位已经给搞这么高了啊！然后维特科夫讲，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这川普这就是为他而，哎呀，那的东西大家要感兴趣您自己去听一听去啊。说到中共也开会，也在那儿拍习近平马屁，但多少还是需要一点婉转含蓄，多少还是需要一点技巧的，不能太露骨。拍马屁拍的啪啪响那就现了，哎，那种啊按摩式的拍马屁，你得让他哎不知不觉当中，这是我们东方大概讲这个啊，大概在西方那儿要干这个的时候。不会，那只给啊！你拍揉了按摩感觉不到，直接就干，直接把这种谄媚把这种恭维摆在台面上，直接追北朝鲜，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特别是你得注意这个趋势，开了好几回这样的现场直播的内阁会了，时间是越开越长，大部分的这里边相当不多的时段都是吹牛拍马，而且这个趋势是现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过分，越来越刷新底线。说来呢，这帮官员们也都挺可怜，他们掉进了一个吹捧的螺旋，比着呢，在这个大对比的环境下，前面都给吹成那样了，吹出一个新高度来，有新花样，那后边的人你要比人家不如，那川普那眼睛都瞪过来了，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不忠于啊？那不行啊，我得加一杠字啊。所以说他还得不断的搞再创作，你吹到这儿，那我就得赶快敲敲脑袋想，我得说一个更有花样的。你刚才说那农业部长啊，把川普那个头像楼上面挂上一大横幅来啊，这展现川普，那边挂着林肯，这边挂着川普， 最后到川普这儿一说话还给说紧张了，说欢迎您到我们那部里边去看看您，我们给您挂的这个啊，这边是你啊，那边是罗斯福，他给说错了，实际上他挂的是林肯，这不仨革命吗？这越往后做，这得先说呀，你看我先说这还好说，越往后你想这二十多人在这开会，你说到那第二十位，那难度就太高了，我能吹点什么呀？我得吹点新鲜的呀。大家是比着奉承吹捧，活生生的一个反面的教材，给大全世界做了一个活生生的展现。美国的民主灯塔，美国的制度高度，我们为它吹了那么多年，这眼下就看着这一幕幕啊。说到这个呢，大家在你说为什么这么做啊？还是那句话，首先是川普他吃这个，你不这么做不成啊，别人都吹你不吹，收拾你啊，这是表达你的忠心的一个渠道。那我怎么知道你忠心？你得挖空心思来整这事儿，我才知道啊，这是下功夫了啊，这是那意思。这是第一啊，表忠心。第二呢，实际过程中它管用啊。你看前面普京、小泽、李在明，包括其他的那些欧盟的领导人，都给大家开了路了，吹捧、奉承、恭维，一旦到了位，后边的事儿立刻就能化腐朽为神奇。说到做的这帮部长们，也有干得好，也有干得不好的呀。那只要我吹得到位，我那干得不好的也就没事了。所以说呢，这都管用，这东西太厉害了啊。说到呢，原来你比如说说的，咱们客观的说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说，说到川普的第一任期还是看得过去的。第一任期里边啊，有彭斯啊，后来有蓬佩奥啊，那一开始的国务卿还不是他了，当时还是那几个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就库德罗他们的那帮人。现在库德罗也作为一个主持人啊，问话各方面也蛮犀利的呀。当时的财长是谁？姆努钦。当时那几位还可以啊，特别是彭斯，当时说的什么对华战略和川普两个人一搭一唱的，让很多人耳目一新。当时还可以，当时还可以的。应该说，川普的第一任期，特别是在疫情前那一部分，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是不错的。结果到了这第二任期，这可是麻烦了。你先别说他是不是什么草台班子，到现在整个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屁精集团。哎呀，现在这就没法弄了啊！无论是在行政的能力上、素质上，现在就是川普一个人在这折腾，然后一帮人就拍他的彩虹屁，然后呢，很多的政策朝令夕改。说到中国留学生啊，他现在死咬着这60万啊，这就得60万。总共美国才105万留学生，你给整60万中国留学生占60%。而且现在你没，现在只有不到30万了，那大学也没空着呀。那你突然来30万中国留学生，再来30万，那大学往哪儿装他们呀？你这事儿怎么弄啊？哎，那你让卢比奥情何以堪？前一阵国务院是发了那个命令的呀，严格审查啊，取消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啊。到现在呢，你又突然来这么一个，你这前后都互相矛盾，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让人没法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啊。我关心的是什么呀？在这个氛围之下，在这种一片吹捧赞美的环境之下，在中间的那个人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关心的是这个。咱们简单说啊，在这种长期而且是全面被吹捧的环境当中，因为是国内外一块吹一块捧，人会掉入一种非常严重的自我膨胀，会陷入到一种非常严重的个人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会失去自我的认知的，完全沉浸在这种赞美和恭维当中，他信了， 因为你看这国内的国外的大家都这么说呀，他就会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和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完全不能接受。大家都在这儿排队拍彩虹屁，突然里边有一个人批评我两句，你我不弄死你，我等着什么呢？所有善意的批评都会变成敌对，这是在个人膨胀，严重的个人膨胀的时候，这是一个通病。那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决策不可能准确，因为过度自信，它会低估所有的风险，会导致盲目激进冒进，然后会导致严重的权力的滥用。我不会错，大家都服从我，你看国内国外的这么多人，连冯德莱恩他们这些铁娘子都怕我，我无往而不利啊。所以说在滥用权力各方面完全就没有边界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听不到真话了，能跟他说真话的朋友都会被他所疏远，他会离开那些真正的关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比着拍马屁，他现有的这个草台班的这个团队的气氛也会迅速的恶化，大家都在那儿比着是说瞎话，在那儿拍，这是没法弄的。所以说这是一种什么严重的个人膨胀，就会掉入典型的帝王陷阱。这个在心理学上都是有一个规定的路径的，会掉入这个典型的帝王陷阱。在过度吹捧之下啊，盲目的自信，把自己就高大上就比划上去了，最后呢导致决策失误，最后导致国家各方面事业的失败，这是非常严重的。大家看川普现在是不是有点这个了，已经挺严重的了，不是有点这个的问题了。你像我呢，因为给大家做新闻，每天我得忍着看他那个真相的那个平台。老实讲啊，我在那儿一边看，我也在品这个人，我在看那些内容，老实讲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我在不做这个节目做新闻，我平时的生活是非常阳光的。你看我喜欢小动物，我们家哈，这又是狗了又是猫的，我这忙不过来，羊啊什么我还得照顾，谁有病了我还着急。平时呢我看电视都是英超啊什么的那种啊，跟太太聊天呢也尽量我们聊一些非常有趣的好玩的一些话题啊，我家庭里充满了笑声。可是一旦做这个新闻呢，因为美国又是全世界的中心，现在这个人呢又是全世界的这么一个大焦点，你因为他有决定性嘛，你不说他还不成。天天看这个人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咱别说这个人是不是美国总统，咱们就对一个人来看，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每天要不然就是那些幼稚可笑的自吹自擂，要么就是各种的谩骂侮辱和抱怨啊，今天又骂索罗斯，又骂这个又骂那个的，你就在这看他这个心路历程。有的时候那个时间夜里十一点早晨两点，或者是这出，你就看这个人的心理根本就不健康，这个人的心理根本就不正常。但就是这么一个人正在驾驭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艘巨轮，驶向一个未知的目的地，我就不知道他能把它开哪儿去。你说到贸易战也罢，关税战也罢，啊，这么多专家都在这儿摆着呢，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原来有过这种理论，支持过这个跟全世界啊这个遍打贸易战、普征关税，没有一个经济理论到现在能支撑这个，而且之前的几次尝试全是失败的。所以说，那你说眼下他这个，那他这就成？他能够秒杀所有的经济学家，把以前的美国总统、其他国家的总统全部的，就他对，我不知道，也可能对啊，因为这个谁也没试过，也可能那他就真对。所以说，但是你就看啊，他周围是这么一个环境，他个人的情绪心理处在这么一种状态，老实讲，非常令人焦虑啊。这美国的事儿跟你新西兰人有什么关系啊？他怎么没关系啊？他影响着全世界呢。 所以说这个那当然跟我们全球每个人都有关系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咱们多说两句，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个，国家统计局呢发了一些数据，中国企业的利润在七月份连续第三个月持续的下滑，企业呢在疲弱的需求和持续的出厂价格通缩的压力下还在苦苦的挣扎，利润还在持续的收缩。六月份那次比较明显，一下掉了 4.3%， 七月份呢整个掉了 1.5%， 还是在下滑啊，还是在下滑啊，整个一到七月份和去年相比掉了 1.7%， 这些数据都不作数，咱们只听趋势，这些东西都是擦胭脂抹粉都美化过的啊。整个这七个月里边呢，国有企业下降了 7.5%，这大国企下降了 7.5%， 民企呢增长了 1.8%， 为什么呢？那不前一阵出口啊，包括呢外资企业也上升了 1.8%， 他们俩上升就是前一阵抢出口给他们抢上来的，这说的是前七个月，你要说到七月份情况实际上都不好，四五月份吧，五六月份那时候猛抢了一阵嘛，民企和港澳台外资他们稍微的好了一点，但国营企业这个一下掉了 7.5%。 现在的问题呢，作为制造业啊，对非美国市场的出货量现在确实能够抵美国订单的下降，这个两边美国那儿下降啊，它在别的那儿有所还是在做转口嘛，主要增加还是东南亚从那边绕道，但马上美国和人家都签协议了，那边也开始什么加 40% 关税了，严防死守，那个也会快速的下降了。但整个中国新的订单数量的总数在七月份以三个月以来最快的速度在下滑，所以说海外需求现在前景也担忧，因为川普那边呢这么弄啊，搞得全球整个的需求量都在下降。那说到工业利润是衡量工厂各方面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影响企业未来的投资决策呢。那现在看呢，中国现在掉进了这种利润持续下滑的这么一个负面螺旋啊，它开始显形了啊，这是最新的一个数据了。下边简单跟大家说说这股市今天我看怎么样。今天啊稍微涨回一点来，喂，我看啊，哎，等会儿我把它刷一下啊，稍微的涨回一点来，但是呢前几天那个风劲儿已经没有了，昨天呢正好掉到3800，正好是 3800.35， 跌了 1.76%， 怎么那么巧停到3800这个关口呢？这个操作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说说呢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看法啊，我也看了很多专家他们的一些讨论，这个操作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搅起一个漩涡来张网以待，等着散户进场好割你们的韭菜，结果这帮散户呢他死活不进来。昨天呢是哪天是出了一个事儿啊，是谁呢？万科这都是房地产里边都已经那样了，万科结果国家队呢把他给拉了一个涨停，是在周一的时候万科给打了一个涨停，就搅起这个漩涡希望大家进来，房地产已经完全就不行了，这已经完全死翘翘已经完全死透了的了。是深圳政府呢说是啊来救这个万科，实际上呢把万科值钱点的优质资产它全给剥离全给拿跑了，万科现在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就是一堆垃圾在那扔着了，剩下的就是债务还有一些垃圾房源在那儿，根本好的都让那个深圳国资委都让人拿跑了，深圳地铁什么的那赔的稀里哗啦的都堵窟窿去了，万科已经就是个架子了，这玩意儿他都能给拉出一涨停来，你说他是啥意思？然后大家就等着看啊，看这散户来不来，结果老百姓他也不上当啊，你搅出这么个漩涡来挖这么一个陷阱， 结果散户没几个进去的，反而你不是拉起来了吗？好多散户胜利大逃亡，原来买万科套住的可不少，现在一看千载难逢，大家跑吧，好多散户跑了。国家队眼看这他也不上啊，他也不上钩啊，结果这两天就不管了，这万科气哗啦又下去了。这个战力都特别的明显，这两天玩谁呢？玩那个寒武纪啊。那寒武纪那是个啥呀？你比如说要是华为了，要是什么啊，中芯国际了，那几个还是有点实力的这些企业，那还说得过去了。一个寒武纪今天我看说是涨了53倍，是涨了多少倍，这就不知道了啊。你看他连万科这个半死的这么个玩意儿他都能给拉一个涨停，哎，结果让大家胜利大逃亡全跑了，你就能知道这个局有多么的好玩。在这里边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数据，因为平时呢我是比较关注这个数据的。前两天涨成那样啊，我没给大家推荐这个，让我给忘了。股市里边呢是有一个中位数的，你看前几天蹭蹭的啊，36,000、36,000、37,000、38,000，但是我就一直关注着这个股价的股市的中位数，实际上中位数基本上都没涨，都是零。什么概念呢？也就是上边有一部分涨，下边那一半全是跌的，中位数是没怎么动的，就是上边那几只股票往上再拽，下边有很多被套住的很多年的那些，大家是不是趁这个机会都解了套？对不起，你根本没动。因为什么？整个那个中位数没变，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这里边有什么国家队、北向资金啊，什么社保大基金、保险，包括很多东西他们在里边炒，但是一半的股票不涨，甚至还是在跌的。那一半呢，确实有的，哎，他们所设计的那些玩意儿在涨。这里边呢，人家给定了一个叫二八分化。国家队呢，炒的是那20%的股票，实际上有80%的股票基本是不涨的，甚至在下边有相当一部分是跌的。他们只炒少数的龙头，他们在做指数，搅一个漩涡。来给外行，来给大家后来的人来看啊，他们来做这件的事儿啊，这特别的厉害啊。所以说呢，这里边这几天叫资金市，叫资金牛，这里边都是政策性的基金、资金、大型机构啊、ETF 这些基金，包括一些什么啊，自己买自己的股票，有很多大企业都是自己在网上推。啊，在网上折腾这些事儿，实际上那个中位数基本没动。我查了一下27号，也就是昨天这一天，昨天是有点下跌，跌了1%几嘛，但是整个的中位数跌了2.82%，它整个指数跌了1.7%几，但是整个的中位数是下跌了2.82%的。上涨的昨天的整个的数633只股票上涨，4764只股票下跌，是整个下跌的上涨的个股的数是四个月以来的新低，这是昨天的跌了嘛。我查了一下它这整个的数据啊，全 A 股的市盈率的中位数是 41.58，远低于等权平均市盈率，也就是应该是多少呢？61.27，往上涨，牛市大概是61.27，你得及格。结果现在只有41.58，说明什么？多数的股票的估值并不高，只有少数的高估值是整体的水平比这个要偏高，仅此而已了。仅此而已了，它的中位数是不动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外围看整个的这个股市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啊，到现在为止股市上指数上涨不代表着一个牛市，也不代表着大家都在赚钱啊，就是那几家银行、央企、科技龙头，就这几家人家炒的啊，在里边呢，人家在里边折腾，所有的这些基金哪来的都有啊，这里边国家队居多， 人家都是看的名牌，人家不会赔钱的啊。没说嘛，我知道有很多甚至地方政府都指着这是开支呢，到里边人家肯定挣啊，最后从里边挣1000万2000万回去给老师给警察开支去的，干这个的都有啊。所以说呢都炒的是这个。所以说上涨的股票在金融科技权重板块都是这些，而那些广大的中小盘没有人关注，有的甚至在继续的下跌。说到在这不是牛市吗，你那个继续下跌，基本少数高估值拉低了整体平均水平，其实中位数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事儿，这中位数啊，这才是看一个股市比较比较形象的一个表述了。那到此他搅起的这个旋风呢搅到这么高，那国家队差不多见好就收吧，因为你没有散户的支撑，都是你们自己搞这事儿，再往下搞那就变成突然哪天他垮下来的话，国家队也要赔钱的。那国家队不能赔钱，那一赔钱他们找谁去啊？发了那么多债券，好不容易挣这么点，套了这么点钱，这赔了还得了了。所以说到现在看呢，哎，有打扫战场见好就收的迹象。我看呢今天有朋友传来的一个帖子，后来我要发回去，确实有在国内的朋友说这个消息是得到了验证的啊，证监会是发了通知的。我把这内容呢给大家简单念叨念叨啊，也就是从现在一直到国庆节之后，各个媒体平台进入强监管模式，也就是不能再胡来了。这里边比如说啊，不能什么啊指导个股的操作啊啦，推荐什么股票，不许干这个，什么抖音啊百度什么的都不许。另外呢不许说牛市这两个字了，因为把这个事儿再往前推怕有点失控，万一突然趴下来国家队就赔了。所以说现在啊这不能再说牛市了。另外呢特别忌讳把市场和重大政治活动连在一起，和九三大阅兵了啊，和什么两会了，和什么国庆了，和什么四中全会啊，绝对禁止提到，这个不能往一块儿扯啊。另外呢严禁渲染什么新股民啊，加速入市跑步进场啊，这个千金难买牛回头，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弄了，煽动新股民什么的这个都不行了啊，他们也知道煽动不了了。然后下边是禁止任何形式的预测股市的点位，说什么4500是未来牛市的一个新起点等等等等啊，这个两到四中全会会到多少多少都不许说这事儿。另外对所有的股市小作文什么的这些东西要严打，特别是在93之前啊，这些东西大家要严格管制。就这个通知后来我反发回到墙内，大家认为呢这个收到了，前两天前这东西就发下去了，两天前这东西就发下去了。嚯，所以说呢这国家队差不多啊，这次整的还行啊，人家落袋为安，见好就收，人家不会再往上啊，再往上加码，再往上炒作他不想了啊，就处在现在这么一个状态，恐怕他要稳当一段了，要不然的话人们都脱套了，很多散户胜利大逃亡，就跟那天炒万科一样，最后都变成国家队自己接盘了，那不是麻烦了吗？所以说大家呢他也不傻啊，两边这场博弈到现在趋于稳定啊，这场股市的闹剧到现在啊就算是稳当下来了。来吧，咱们继续给大家说说中国政治，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彭博呢，按说他不是一般不写这类的政论性的文章，结果这篇文章写的还挺长。其中有这么几个点吧，其中说到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对解放军高层发动了大的整肃，规模甚至高于毛泽东时代。说习近平迄今为止已经解职了近1/5他亲自提拔的将领，这也是毛泽东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事儿呢你分怎么说啊，你分怎么说 毛泽东呢，你想从这个抗美援朝回来之后就开始折腾，从高岗啊一路什么就开始，他对军队的清洗，因为他时间也比较长，他那二三十年整下来，因为文革又打倒了一批，好家伙，那时候杨勇他们跳楼啊，罗瑞卿他们跳楼，最后把骨头摔折了，搁筐里边，拿筐抬着上台上，还得斗呢，那也不能饶了你。那将军倒霉的可是多了去了啊。反正他这么说吧，大家就这么理解吧。彭博讲呢，说这次大清洗使中央军委的人数从七个人减少到四个人，这是毛时代以来空缺比例最高的一次。到现在他也不补，这个可以给大家提一个醒。那未来谁是接班人？什么时候有一个文职人员进了这个七人军委，或者是成为副主席之一，那个人大概就是接班人了。因为中共这么多年不可能用一个军头，因为一用军头就是军啊枪指挥党，那个是绝对不行的。啊，不能让军人最后做国家主席，将来做党的总书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未来呢一定是一个文职啊，是一党棍。那他要去呢，那他没有什么军队的经验吧，先从副主席啊等等。一看见那个未来，比如说丁薛祥啊或者是谁，那大概那个人就是太子，就是接班人啊，这个未来我们再观察了。那到现在呢就剩四个人了啊，一个习近平，一张幼侠，一个张生民，一个刘振利啊，就剩四个人了，缺仨。啊，这个是毛时代以来没有过的，原来毛泽东至少把人儿你得给配齐了啊。哎，现在呢因为搞了军委主席负责制，这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原来呢军委负责制，还要开个会，假装还要投举个手，到现在就习近平一人管了，那你们有没有也无所谓了，严格讲也不用和你们商量了，那你们就是执行啊，现在他厉害嘛。现在讲呢，彭博讲说习近平第三任期内晋升的79名将领中有14个人不是失踪就是被调查就是落马，比例高达 17.7%。 相比而言呢，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期间，江泽民正好也提拔了79，一个人都没办。胡锦涛我忘了那个表，我没把他那原文调出来啊。胡锦涛那个大概比他的人少几位啊，人家也没有把自己提拔的都给办了。所以说到现在呢就出现那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打啊，所以说到这么一个地步。具体文章呢又臭又长啊，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咱们分析一下啊，这件事儿呢是很有意思的。他都办的是什么人呢？我给他大家总结了一下他自己提拔的这十几位啊，包括他最近办的这些人，他办的都是什么人呢？大概呢是可以这么讲吧，四大系统。第一大系统呢，那对他就是管事儿的，那在军委里边比如说苗华管人事的，那有可能形成一个小山头啊。我军委主席负责制，你们在底下胡来那还行了，形成一个小团体那绝对办你，这是政治错误啊。苗华他们那个是跑不了的。另外呢主要就是三拨人。第一波人我们都知道是火箭军团灭，团灭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和那个他主要是装备在里边啊，这帮人贪污啊不知道怎么样啊，反正那火箭军的水平啊跟他们所吹的大相径庭啊，习近平生气了把火箭军全办了。然后就是装备部涉及到贪污腐败，这里边说到什么魏凤和那个谁李尚福啊，包括这些人都是装备部啊。魏凤和是受那个火箭军的啊，他沾的那个包啊，他们是火箭军那一个系统的。然后就是装备部，这都是跟贪污腐败有关系的，因为都是大量的设备嘛。然后就是军工系，军工系最近他在里边也进行了一个大的清洗。也就是除了在你没有不老实不忠诚啊，然后呢试图在底下搞人际关系的那苗华那是一个特例之外，剩下的都是和贪污腐败和这种装备设备和这些东西有关的。三大块啊， 火箭军、装备部和军工系主要是这三部分。大家注意整个的这个特点，带兵的大将他现在重新分的几大战区，包括几大兵种，这些司令可能下边有一些将官也被处理了，但是他提拔的那些大将到现在还安好，也就是什么呢，直接管兵的那个还行，那是他的习家军，那是他的铁杆，凡是沾了设备装备所有这些肥差都是他自己的人，倒下的人那就不计其数了，包括军工系啊，他提拔的这就不计其数了，所以说这是他的重灾区。那咱们简单分析一下，他办了就这么点人，就跟能跟毛泽东相提并论吧，可不止啊，不止不止啊，前年的统计就不算他自己提拔的，刚才说的这是自己提拔的，他办了这么多啊，这是多少啊，他自己提拔的79个人里边办了14个 17.7%， 可是截止到前年的时候他已经少将以上被查办的已经超过170人了。那这两年还有啊，那很多少将中将什么的，刚才说的那只是他自己亲自提拔的，那之前别人提拔的呢得有这个数了，得有200了。那200多很厉害吗？好厉害啊。中国少将以上的将军大概也就1200人。那你要200多人的话也是这个数啊，也是 20% 啊，这跟他自己办的那个是差不太多的。前年的资料啊，上任以后有91名副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落马，上将13人，中将19个，啊，包括他自己的了。他自己提拔的上将77人，有4个人落马，他自己晋升的中将259，有11个人落马。他总共办下来就是包括他自己包括之前的，这量可就够多了，这量可就够大的了，200多个。那你要说那前两天咱们通过邓宇文先生的文章各方面，他试图制造一个恐慌的气氛，让大家人人自危，让大家呢每个人都处在这种惊恐的一种状态，来只有通过向他不断的表忠啊，这个美国也干这事儿，中国也干这事儿，才能够谋得生存。这个呢我们就不细说了，前两天都把它说细了。那这是什么情况？我从今天，我从一个了解中国军队的啊，那退下来了，他的一个孩子啊，他是比较了解共军的，他认为这都抓少了，他认为实际上共军内部的腐败比这还严重，习近平这还搂着呢，比这个严格讲要抓能抓更多。你想从他上任以来到现在才抓了200多个将军，原来几乎在他上任之前，在江湖期间共军的腐败用四个字来形容是令人发指的，另外四个字叫人人有份，就没有人没有的。所以说在习近平上来的时候啊，咱们这也是替他说，当时那军队已经彻底烂了。所以说呢，他当时通过反腐啊，通过反贪，他抓住了全军每一个将领的小辫子，因为人人有份儿，那就好办了。既然小辫子都在我这儿，那顺势把那大军改他就给搞了。原来毛泽东都下不了决心搞的那大军改啊，八大军区啊什么的，那过去那小山头啊，一野二野三野四野乱七八糟那山头全给拍平了。最后谁也不敢说话，因为所有人都贪腐，全在他那儿了。通过这个，哎，把他的战区什么四大战区啊，什么什么这些几大兵种啊，咱们现在都给搞成这样了，厉害着呢。所以说这个呢，你别说啊，那是洗军队，那您是怎么着啊？您是同情那支军队吗？你是那认为他不该洗吗？其实有朋友讲，他洗的还不到位呢，因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是一身的毛病，包括张幼霞本人，他在装备部泡了那么多年，你以为他干净？ 他跟李尚福、魏凤和他们那帮人那都说不清楚，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追究啊？因为我忠于习近平。就冲这一点，很多现在带病运转，现在很多将军啊，实际上也都不干净，但是我跟习近平效忠，我死忠，很多也都是习近平提拔的，哎，习近平就暂时不抓而已了，但你也老实点，把柄在我这儿随时办你。所以说整个这支军队抓200多将军，这太毛毛雨了啊。这个呢，不要替这帮军队啊，你看啊，弄得军不聊生，你还同情他们呀？你认为这帮人不该抓吗？实际情况比这个要严重的多得多。为什么不抓？因为这帮人呢改了，找到新的道了，哎，只要我忠于，哎，只要我向习近平效忠，哎，我那点东西我就落袋为安了。现在是他们图了这么一个踏实而已了。所以说，说到这支军队烂透了，可以这么讲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我找找来。这是谁呢？李萌萌说，外国一元首参与阅兵的名单都出来了，说金正恩、普京都在，令人绝望。是吗？我怎么没有看到金正恩呢？因为今天还有朋友给我传说，大哥你看啊，这热闹着呢。他讲说，大哥这次你一定要把这次阅兵这70分钟你把它坚持完。为什么呢？这次与众不同，有17国的军队都派了仪仗队来，还有阿富汗呢。我都不知道阿富汗那帮人啊，塔利班那什么风采，穿着人字拖就来了吗？我不知道啊，抱着机关枪。后来还爆区呢，说朝鲜兵可没有，那17个仪仗队里边我仔细看了，还真没朝鲜。朝鲜这次金正恩能来吗？我一会儿我查查啊。谢谢您的讯息。 Wind 说，美国最近因为伊朗问题和巴基斯坦确实走得比较近，迫于舆论压力啊，莫迪只能做一些表演。我相信印度和美国之间都心知肚明，说不定私下正在讨论下一步的战略。哎呀，这件事儿呢肯定是没沟通好。你把巴基斯坦那将军给弄到白宫去吃中午饭，然后呢你就信了他的话，出来莫迪那边说我们两边打仗我没事儿，然后你说让人给打下5架飞机来，那莫迪情何以堪啊。然后你跟巴基斯坦搞了那么多项目合作，还要开矿还要干嘛，你拿我当啥了？莫迪第一反应 F-35 我不要了，咱们等等等的啊。后来呢，当然说到贸易各方面，川普半步不退，农产品你必须对我开放，那莫迪他不敢啊。你一弄的话，农民是他的盘呐、啊，农民是他的基本盘啊。他在美国有点跟川普那个意思差不太多啊，有很多农业州是支持他的，那你要伤了农民的心，那他也别干了。所以说呢，但你要说两个人就此就彻底分道扬镳，美国和印度从此处在对抗状态，这我是不信了。所以说看到这2+2会议呢，哎，有缓啊，有缓，表演的都差不太多了。莫迪呢，我认为下一步9月份吧，联合国大会那差不多了，就谈谈去吧。他不知道莫迪肯定要去嘛，差不多见个面，这事儿就说开了。风的誓言说，欧洲说白了只看英法德三国，甚至欧洲大陆只看德国，只要这三国站起来，俄就大势去矣。这一点我高度同意。还是那句话，主要是德国。那法国呢？法国是有点另类，法国是别有性格。他在北约系统里啊，包括原来的阵营当中，法国呢都有点独树一帜，保持一点小距离，保持一点自主性，他一直处在这么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里边的核心，欧洲的核心是德国啊，就看梅尔茨这次啊，个儿挺高，能不能把德国给撑起来啊，把德国的高度也把它给拉起来，我看好。武阳，谢谢您的支持。31，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啊。 T 无论在东方或者西方，奉承这套还是很吃得开的，权力越大越是如此。但我这我也知道啊，但是呢您得有个度，差不多就得了。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有点太刷新底线了。而且你看下次啊，下次还看内阁会，他们的风格就是直播嘛，比这次还会更加的过分。现在是越来越过分，现在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必须得有个度啊。这是 Person 说国家队在股市拉的是权重股，说的没错，所以股指上涨要的是面子。哦，不光是面子啊，这是一个局，这是一个资金市，这是一张网，就等着散户这些鸟往里边飞，哎，最后把你给搞住。最后呢，大家因为股市谁要挣钱，肯定有人赔钱嘛，对吧？你要不他挣的钱是从哪拿来的呢？有很多人呢买了股市被人钱拿走了，他指着挣后边人的钱，结果突然往后一看，自己就是那最后一个。完，这时候又完了，又变成了一个高位接盘，等过些日子那股市又回到半死不活的3200、3300，你说现在3800进去的这帮人情何以堪，雪上加霜吗？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